今日咧有周迪康传道喺我哋当中咧为我哋正道，咁佢嘅讲题咧就叫做在绝望中爱的盼望，经文咧嚟自路加福音嘅7:11-17，请听我读出。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进前按着供，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请周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能够用生命去到服侍主，能够分享到神的话语。上星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是有受难节和复活节的崇拜，目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其实门徒都为了继续去到传扬福音的时候，确实都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痛苦，主要是面对领袖被杀害，遭受严酷的逼迫，成日都要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圣经其实都记载了，例如有使提反被石头钉死，使徒雅各被希律王用刀杀死，耶路撒冷的圣殿受到大逼迫，门徒被追捕，被逼去到离开家园，以及使徒分分钟去到逃走，甚至乎去到囚禁，他们的痛苦好像一路都没有减退过一样。神学家C.S. Lewis 去到讲，在一本书里讲，他说痛苦的奥秘，提到一个人或者生物的出身，就会令到其他人或者生物产生痛苦，所以生命是离不开痛苦，而未经历过痛苦的人是不会懂得同情别人。 C.S. Lewis 他对痛苦的解剖是，痛苦未必会令人绝望，但绝望一定会令人痛苦。那我们怎样去看痛苦这件事呢？怎样可以从痛苦里面去到活着呢？还要去到活得有盼望，究竟可以怎样做呢？George McDonald 他这样讲，他说：上帝的儿子受苦至死，不是说人可以免受痛苦，而是他们的苦难可以像他所受的一样。要感受苦难，就要进入苦难的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首先降生在一个没有人去到接待他的地方，再为我们去到钉十字架，就是这样，耶稣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祈祷。亲爱的上主，我们感谢你的应许，当我们遇着痛苦、绝望、无助、软弱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去到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不是靠自己活着，而是顺从圣灵去到活着，依靠你的恩典去到活着，让我们为你去到作见证，为弟兄姊妹去到守望，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事实上，人的出生已经要经历到痛苦，在痛苦的之中，特别是从妈咪的肚一出世开始，就要面对着这个世界，眼泪就开始出现，她一定要哭， BB 一定要哭，因为她哭才能够生存。妈妈亦会因着这个 BB 仔的出生都陷入痛苦之中，不过痛苦之后就会看见盼望，亦有欢笑。最近都听到很多牧者讲，他说团契其实有很多弟兄姊妹都遇着重病，甚至乎是不治之症，面对着生命的脆弱，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好像难以去到 控制，亦都系充满着限制，做唔到啲乜嘢。生与死嘅课题，对于我哋一班基督徒嚟讲，究竟有咩启迪呢？当中我哋都会感受到痛苦，甚至乎喺绝望嘅时候，我哋要谂一谂，思想翻耶稣基督究竟喺地上面做过啲乜嘢？佢一班使徒所跟随佢又做过啲乜嘢呢？咁样我哋能够激励翻我哋。今日我哋会回顾翻主耶稣喺地上面做过一件嘅神迹，系嚟自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至到十七节，讲到耶稣使一个寡妇嘅儿子从死里复活。不如咁啊，我哋一齐读第十一节，好冇？一二三，过了不多时，耶稣在一座城去，这城叫拿恩，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拿恩原名原本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加利利一个村庄里面，在小门山的北面侧跟的一个小山脚的里面。原来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美丽。其实耶稣去见这个的寡妇之前，路加都提到记载了很多神行过的神迹，门徒亦都是因为这样被兴起去到呢同行，一同为主去到工作。今日好想讲同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而这个的同行是中性的，因为耶稣医过很多的人，所以很多人跟随耶稣去到呢与他同行，因为耶稣有一个美丽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去到相信他，一起同行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与耶稣同行，门徒要做的其实只要紧紧地跟随他就可以了，因为耶稣充满着能力，是上帝的儿子，配得我们尽心尽力地去到跟随他。不过要跟随耶稣难不难啊？都难的，其实是吧。我记得咧，以前咧，我做建筑工程嘅时候咧，其实每日都好急，上落啊、决定啊、订货都要好快，其实好大压力，好辛苦，有啲岌头啦，知道啊，做建筑嗰啲系咪？不过咧，最辛苦嘅系啲乜嘢咧？我跟住咗一个老细，嗰、那个老细咧系玩蛙艇水球嘅代表，香港代表队。哇！佢嗰種灼嗰種咧，戰鬥力、破壞力，簡直係驚人，爆發力難以控制。我咧佢嘅速度同埋佢嘅仔細程度咧，真係冇得頂。我有一種感覺咧，就好似咧玩咧嗰啲快艇咧衝浪嗰啲咧。我係揸住條繩嗰個咧，佢一路行嘅時候咧，我係俾佢扯住咁去。喺嗰個時候咧，真係好辛苦。不过咧，我好努力咁去到学习，尝试咧掌握翻呢个嘅节奏，之后咧开始跟到啦，真系好开心，好满足。原来与耶稣同行系好难嘅，不过佢会帮助我哋，而人与人之间、门徒与门徒之间嘅同行系有别于呢一种地位同埋界限，因为耶稣基督嘅身份超然不同。咁我哋同行呢？我哋又点样同行噶？我哋嘅同行原来咧系双向性嘅。点解咁样讲呢？你知道我嘅痛苦，我知道你嘅感受，彼此之间系唔会伤害对方嘅，系为着对方嘅好，为着对方嘅着想，为着对方嘅益处去做。因着耶稣基督嘅生命影响咗我哋，改变咗我哋，以至到我哋能够变得更加好，咁先可以同行。不过好多时候唔系咁样啊。有好多人喜欢独行独往，自我中心，要求别人做晒佢自己想做嘅嘢，只做于满足佢自己嘅欲望嘅嘢。呢个唔系同行，而系破坏紧一个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换翻嚟珍贵嘅信仰群体。真正嘅同行系好美丽嘅图画，系会产生力量噶。作者用一个独特的描述方法去到描述这个的寡妇的背景，不如我们一起读一次。一二三，将近城门，有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这里描述着一个 佢系一个嘅寡妇，唔单止失去咗生活嘅依靠，而家仲要失去埋一个独生嘅儿子，可以话陷入一个绝境嘅里边。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死人系代表绝望同埋痛苦，独生嘅儿子系指唯一嘅儿子，冇人可以取代噶。呢位嘅母亲仲系一个寡妇，寡妇嘅意思原来佢嘅丈夫已经死咗啦，佢系一个卑微极可怜嘅人。大家话俾我听。佢惨唔惨？惨。而绝望所带嚟嘅痛苦系啲乜嘢呢？可以令人心碎，感到坎坷，双目发黑，完全睇唔到前景嘅惨痛，睇唔到尽头，个感觉就好似令人作呕、剧痛、惊惶失色咁样。有人同行系好重要嘅一件事情。而真正嘅同行就好似呢度所讲，有城里好多人同着呢个寡妇去到送殡，有好多人同住呢个寡妇同行，让我联想到一样嘢，呢个寡妇真係好辛酸、好痛苦、好绝望，以致好多人受到感动，内心流露出一个怜悯同情佢嘅心，有好多人出手去到帮助佢，愿意与佢一同送殡，一同去到走呢段路。所有人都用行动去到表达咗呢份嘅关怀。耶稣嘅同在冇离开过，主耶稣睇见呢个寡妇嘅苦情，就立即动咗慈心怜悯佢，同佢讲唔好喊。呢个嘅寡妇嘅痛苦已经达到极处嘅时候，耶稣话：我喺度，我冇离开过你啊！不要哭，我知道噶。喺我哋最伤痛、最伤感流眼泪嘅时候，这个寡妇就在那个情景里面去到遇见耶稣。主耶稣主动叫这个儿子起来，显出他对这个人深层痛苦的察觉，以及主动去到帮助这个妇人的情节。因为他知道寡妇内心是充满着痛苦，主知道绝望的人从来都不会对绝望的人袖手旁观，他会主动走近他，用温柔的话语去到作出指示。无论人处于乜嘢嘅绝境，佢都愿意成为呢班人绝望里面嘅出路。耶稣基督嘅教导同埋指令，我哋一齐又读一读十四节啦。于是进前按着供台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进前按着供是一个动作，行为代表啲乜嘢呢？可以解接触不洁，但又可以解彰显怜悯。原来按照犹太人嘅传统，接触死人或者佢嘅棺木会被视为对礼仪嘅不洁。不过喺呢度，耶稣主动按着供，显示咗佢超越咗当时律法嘅限制，亦超越咗人对死亡嘅认知，亦表达咗深切嘅同情同埋慰问。要让人知道上帝痛苦对痛苦的关怀，而台的人就站住了，可以指象征死亡的进路被耶稣的权柄去到制止了。当时不会有人敢去到阻住这些丧礼的队伍，不过耶稣因为是生命的主宰，他凡事都能够做。在其他宗教的仪式上面，的确我们都会见到有些人会带住一班的家属在灵堂里面走圈，我们真的很少会见到有人去到拦住他们的，很少会叫停他们。但是耶稣就是用这个的动作，他要告诉人听，他就是充满大能，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宰。耶稣使寡妇的独生儿子复活，我吩咐你起来。原来起来是希腊文的动词来的，同耶稣复活的意思是一样，显示了耶稣话语的威力，亦带出了耶稣有上帝的身份，让我们联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上帝话就有，话要有光就有光，他是掌管天地万物一切的主宰。之后这个儿子就坐起身，并且去到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在这个时候，寡妇就知道自己的一生要一生一世跟随着这位赐生命的主，因为他就是全能的主上帝。上帝很爱他的百姓， 他喜悦地上一切爱他百姓的人，亦都会透过人展现他那份爱。在路加福音7:5都提到爱，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上帝喜悦一切爱他百姓的人，在这里的他是讲一个百夫长都爱上帝的百姓，亦对耶稣基督充满着信心，以致到他的仆人能够得着医治。而建造会堂的目的是要献祭、敬拜、荣耀、传扬上帝的名。而教会的出现亦都是一样，要让弟兄姊妹走在一起，彼此相爱、分享，因着互助励勉而产生一个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痛苦的处境里面继续去到活着。在痛苦里面原来有得选择的，我们要捉住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应许，这个选择是有福的，因为他用爱去到保护我们，总是不离开我们，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哥林多前书和帖撒罗尼加前书里面有两节的经文，让我们去到思考怎样面对地上的绝望，亦都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出生命的盼望、生机和出路。我们不如这样，我们一起来到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吗？一、二、三。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着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来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只是暂时的，暂时即是会过去，我们要多思想，放眼于永恒的时态，将来的结局。面对着生命的脆弱、疾病的来临，其实看到人其实很渺小，原来很多事都做不到，很多的限制。我们需要全心去到依靠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才能够增强我们内心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面对今天的艰难、明天的不确定。看帖撒罗尼加前书4:13-14，内容充满着温情和鼓励。重点的是保罗要劝勉和坚固一些正受死亡威胁的弟兄姊妹，亦讲出主再来鼓励信了主的人，作出真理结局的解释和确定，要让他们肯定耶稣基督，使他们在盼望上能够得着坚固。上星期周牧在复活节的崇拜里面，他都提到一同的关系，一同是信主的人要一同的活着，一同的复活兴起，同埋一同坐在天上边。而在这里的展望，英文叫 hope， 是等同盼望期待。不过这个的盼望和平时的盼望是很不同，因为这个盼望是从天上边来的，这个的盼望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有属灵的根基在里面，亦是所有信徒一起盼望的事情。而盼望却是植根于一位永活的救主，这位爱世界每一个人的救主，他为我们降生在世界的里面，生活过、钉过十字架、死过又复活过，他为我们承受过的痛苦换来的是我们能够在今生和永恒的盼望。而哥林多前书13:13，不如我们又一起读吧，好吗？一、二、三。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是指人靠着上帝恩典，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联系于上帝。而望就是盼望基督再来的应许，活在上帝的爱的里面，享受与他的同在。而爱就是耶稣基督牺牲的爱。至于这份爱为什么会比信和望更大呢？因为信和望是通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爱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本质。 因着这份的信，我们能够得到这份爱的应许。我们需要停一停，想一想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这份爱，其实一点都不抽象，不过假若一个宗教、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群体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一切都变得虚无。爱可以说是一个行动和一个品格，可以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主动告诉我们何为爱，以致到我们去到爱身边的人，我们能够彼此关心、彼此慰问、彼此代祷，继续去到前行。今天的分享指出了耶稣基督带了给我们这份爱的盼望是超越性和延续性的。耶稣将复活的儿子交给他母亲，这个是他最大的安慰。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显明了上帝眷顾孤苦的人，上帝是怜悯人的神。这一位寡妇已经不是再是一位寡妇，而是一位母亲，是一位有主与他同在的母亲。耶稣重新安放了这两母子的生命，而路加福音的神学的里面告诉我们一样东西，耶稣就是生命的主宰，生命的归还者。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不单止记录了主耶稣升天向门徒显现的事，更加叙述了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工作对门徒的激励。事实上耶稣升天之后，信耶稣的门徒就开始有一连串的冲击，情况不乐观，在这些的处境里面不容易去到跨过。而初期的教会的建立，就是让一班信主的人走在一起，努力地去到传扬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激励，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盼望延续开去，传开去，圣灵要兴起一班的弟兄姊妹。在卢云的著作的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最大的礼物》，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面对生命中死亡所带来的绝望。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力量和方法去到实践，使我们不再对死亡恐惧。他教我们如何预备他人和自己的离世，如何照顾陪伴正准备离世的人。有盼望的死亡只是暂时的离世，亦是生命中最大的礼物，因为这些离世者他们虽然走了，不过他们所做的将会成为这些我们继续走紧人生路的人，成为我们最温柔的陪伴和安慰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份的关系是上帝赐予给我们，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孩子，彼此间有弟兄姊妹之情，我们能够彼此去到照顾，我们能够共融成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这个是具有深具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上帝在我们的里面。痛苦不等于绝望。最近同一些弟兄姊妹共同他们的痛苦时刻，有几位弟兄姊妹的生命见证都成为我自己的激励。有一个姊妹，她有个儿子患重病，她几乎每一天都会去到照顾这个儿子。自己有一天被人撞到，髋关节骨裂，要入医院做手术。但是很得意，她没有埋怨，她感恩她身边里面有很多天使去到帮助她。她分享很正面，面对着这么大的痛苦，当我们去到探访她的时候，她的见证好像耶稣安慰了我一样。又有一个姊妹，她身体有很多痛处，痛到一个地步食药都未必搞得定，情绪牵引住她的身体，身体的状况使她有几咁软弱，因为真的很痛啊。但因着耶稣的爱，弟兄姊妹的同行，当她在痛苦之后，她说我要继续积极为主生活。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要学习用心用力去到分享激励同行，最后得到圣灵的帮助，以致教会能够有更新和转化。又有一位弟兄患癌疾，他的病没有将他的信仰消失，反而是更深地去到寻求上帝。为着他的感恩，我们都被激动。另外有一位弟兄叫做雍木和小朋友，他用他的生命触动人的生命，他被称为四岁的宣教士， 他是台湾一间教会牧师的爱子，他在今年3月19号已经因癌逝世，因为他身体有神经母细胞瘤，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源自交感神经系统出现毛病，这个病破坏力很迅速，很快就转移到他的骨髓和骨络的里面。不过这个小朋友带着异象这样去到出世，他小小的时候就要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他愿意受洗，并且自己提到只有耶稣能够去到救他。他经常都提到天堂，他会分享他的玩具，即是在医院里面分享给隔离病床的病童，他懂得去到关心身边的人，总有很多家属因为他的举动，他得着安慰的福音，有从神而来的爱去到陪伴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美丽呢？我们可以从痛苦里面得着平安，在绝望里面得着盼望，因为中间有信、有望、有爱。因着困苦、困难，在这班的弟兄姊妹，因为这班弟兄姊妹的信心，我们能够得着安慰。这份是在主里面的安慰，是深藏耶稣基督那种盼望的安慰、盼望的应许。圣经又说，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好不好？一、二、三。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难、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神眷顾他的百姓，第十六节，众人都好惊奇这个的神迹的出现。所以耶稣的神圣的身份被高举了，而大先知，大先知是代表有能力的，是超越以往的先知的本质。他们一同去到传扬高举荣耀上帝的名，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上帝的百姓，上帝必然会眷顾他的百姓，这一份应许令人得到安慰。最后好想透过一首歌的诗歌的歌词，我知谁掌管明天，去到分享给现在正是活在痛苦病困中的弟兄姊妹，作为一个护面。歌词这样写，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在，因他知前面路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然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事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们今天来一个总结，人生变幻无常，但是不要丧胆，心可坚壮，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亦有弟兄姊妹为我们守望祈祷，陪伴我们同行，参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而痛苦的出现让我们更深更透彻地去到依靠认识寻求顺服于上帝，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耶稣教导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传扬开去，圣灵亦在我们的苦难里面作为安慰激励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又是为谁活呢？我们不单止领受恩典，更要活出恩典。耶稣是我们的今生永恒的盼望，亦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亦是生命的维系者。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份的安慰和滋润。终极的结局是爱的盼望将会彻底吞没一切的绝望。愿主祝福大家，我们有一首回应诗一起去到唱。
哋一齐站立啊！我哋一齐去唱回应诗《幽谷中的盼望》。
山边无花果树不发旺鸟，残留叶水随风轻飘，葡萄树未结果，橄榄树枯干了，天地也没有出粮食了。即使羊圈好像荒废了，羊群未见绿草稀少，牛棚全部已空，篱笆被烧毁了，我仍能靠着神起笑。为你是我终身拯救，我心中力量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无需畏惧前途如何荒凉，唯独是你是永久的依靠，幽谷中盼望，活在世俗中看见你的恩惠，人生变幻无常，你不胆丧，心可健壮。
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痛苦在困难的里面，主你与我们每一个同在，你特别与他们同在，你用你的生命去到激励他们，你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在生命里面能够看见你给他们的盼望。我们知道你会与他们同在，成为他们一生的安慰。主啊，愿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光，你照耀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向你为你去到前走。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即使羊圈好像荒废了，羊群未见绿草稀少，牛棚全部已空，篱笆被烧毁了，我仍能靠着神起笑。为你是我终身拯救，我心中力量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无需畏惧前途如何荒凉，唯独是你是永久的依靠，幽谷中盼望，活在世俗中看见你的恩惠，人生变幻无常，仍不胆丧，心可健壮。为你是我终身拯救，我心中力量是我亮光，我的保障无需畏惧前途如何荒凉，唯独是你是永久的依靠，幽谷中盼望，活在世俗中看见你的恩惠，人生变幻无常，仍不胆丧，心可健壮。活在世俗中看见你的恩惠，人生变幻无常，仍不胆丧，心可健壮。
弟兄姊妹请坐。